那这次比较特别，就是中情局长，然后这样子发文章，而且发得这么高调呢。坦白说，过去很少见。
是。
当他们在讲说美国衰弱或美国没落的时候呢，他们的潜台词是我们崛起了。
是。
所以，如果伯恩斯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中共判断我们没落，他们的崛起，那比方说，他原来不是要韬光养晦吗？对不对？原来就说要等待时机的，现在不用了，因为美国已经没落了，然后我们已经超前了，我们不用韬光养晦了，我们不用等待时机了，我们直接取代美国就好了嘛。很多人第一呢对美国没有信心了，觉得说美国大乱了，但是呢对中共来说觉得说哇千载难逢机会，你看看美国的疫情，然后美国的新总统，然后美国撤军一塌糊涂，完全不像那样子。所以刚刚讲说东升西降东山秀，然后美国衰弱这个再次得到印证。我说美国说不定就是我急于从阿富汗抽身出来，因为我觉得其他地方可能比阿富汗更重要，
是，
譬如说台湾。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国成。这个农历新年快到了，在这边呢，先代表我们节目呢，跟各位观众朋友呢，祝各位新年恭贺新喜，万事如意，龙年行大运。好的，这个农历新年快到啊，我想这个对华人朋友来讲呢，当然是这个家家团圆，值得庆贺，然后开开心心的时候。但是呢，目前看起来中国大陆的情况好像是蛮糟糕的，没有办法好好的过个开心的年呢。股市、汇市、债市、房地产都大幅下跌在这个年前呢，甚至还出现了这个叫千股跌停失业率高到不敢公布修改了数字，修改了口径，还是不敢公布，进出口也不理想这个外交呢也陷入空前的孤立，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而且呢，这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已经相当一段时间了最近呢，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这个 Foreign Affairs 这个知名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期刊的网站上呢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现在的中国的问题出在于这个习近平对中国的状况呢出现了误判。哎，这就很耐人寻味了身为这个中国最有权力的人，所有的党机构、官僚机构都是为他服务的，那怎么还会出现误判呢？这个误判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到了这个两岸关系的最权威国际问题专家，也是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的名誉教授明居正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来给我们解析这个问题。明老师是不是跟我们观众朋友道个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也先祝大家龙年呢，万事如意，阖家健康。
好，谢谢明老师。那这个伯恩斯他这个写文章这个分量是蛮重的。
是
他说这个习近平很可能对这中国的状况出现了误判，而且呢，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以他的身份地位肯定不会无的放矢。那么是不是呢？请这个明老师呢给我们解释一下说，说这个伯恩斯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东西
对，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因为伯恩斯他的身份的关
系
哈，然后。他又在这么知名的这期刊的这个网站上面去发表这篇文章，所以他的分量是非常重的。他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就是刚刚你开头讲的嘛，他不是说中国大陆现在情况很糟糕吗？这个不管是经济啦，然后内政啦、外交啦什么等等的，好像都出了重大的纰漏。那看起来就是说他的执政出了一些问题，
是。
所以作为一个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当然想了解，就是作为一个他。美国最大的对手中共呢，为什么这几年来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是，
我想我们研究国际关系都很清楚，就是你看到，不管是你一个最大的盟国也好，或最大对手也好呢，内部出现重大变化，不管是变好变坏呢，你都详细探究呢。第一，它的变化是什么？
是，
第二，原因是什么？
是，
第三呢，大概会怎么变动法？大概大家会关心这些问题。
是，
那这次比较特别就是。中情局长，然后这样子发文章，而且发得这么高调呢， 坦白说过去很少见，
是的，从来没有发生过，
过去很少见，过去最多就是国务卿啊或者国务次卿呢在这些地方发文章说啊，我们看看这一年来的国际形势，或者说我们美国对于拉丁美洲将来会有什么政策，我们对于东亚呢将来会有什么看法，大概是这样。但是这种很明显的说只说我的最大对手出现误判，
是
这事情几乎是我不能说完全没有过，但的确是非常罕见，
非常罕见的，
非常非常罕见。所以整体上呢，他所说的误判呢，当然他开头说啊两个，其实不止。
是
他讲的第一个就是说，那习近平居然会说我跟普京的这个友谊合作无上限，
是
这话出来，当时我们也大吃一惊了，对不对？这个话讲起来是个很分量很重的话。好的，第一个，第二就是他观察到这一两年来呢。尤其在应该可能再近一点点，可能是三年来，他说他对台海和平的那种好像似乎是一种叫做肆无顾忌的威胁，
是
然后逼到就美国也必须强力的回应，然后国际也强力回应，这个也比较罕见。
是
所以他开头是举了这两个，但是如果说你再仔细读他的文章的话，你发现其实他举的误判的可能还更多。第一个就是对乌克兰的问题，
是
那俄国打乌克兰，其实我们这美国当时也误判嘛，我记得我们节目上讲过这件事情。当时不是美国的这个有一些国安单位也对泽连斯基喊话吗？
是，
说你是不是要离开啊？离开我们可以帮你离开等等，意思就是说我帮你组织流亡政府。就没想到泽连斯基挺下来了，然后美国呢态度批变，开始全力支持乌克兰，然后去对抗俄罗斯。所以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呢，中共是非常密切在这个在关注的。
是，
因为当时我讲说，你不要以为是俄罗斯打乌克兰，习近平看的是俄罗斯打乌克兰之后，欧美会如何反应，
是，
然后从而决定我要不要现在打台湾。
是，
所以两者之间是有联动关系。是我当时用比方叫做犄角之势。什么叫犄角之势呢？俄国在乌克兰，这个中共在台海，对欧美主流国家形成了犄角之势的压迫。我当说话是这个意思，所以习近平会非常密切的关注乌克兰局势，因为他决定我是要打台湾，因为他认为美国是个衰弱的大国，正在这个没落当中，哎，居然你敢挑起这么大一件事情来，然后敢跟俄国对抗，然后呢，你还能够纠团把欧洲很多国家拉进来，然后共同提供资源，把这个俄罗斯呢打到几乎不能还手，这件事情让他非常惊讶。而且不但是在战场上帮忙，在科技上帮忙，在经济上帮忙，在金融上也帮忙。那 SWIFT 这些限制，这个习近平也都看在眼里面。即便他后来因为从此学到了教训，说，哎，我如何避免将来如果我打台湾啊，这样制裁我如何能逃开这种制裁？除了这之外呢，他对这件事情其实非常谨慎的，因为他晓得我将来面对的恐怕不止于此。
是
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跟欧洲全世界都在跟他讲，我相信习近平自己也非常清楚，在美欧这些国家心目当中，台湾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乌克兰。这件事情是台湾很多人想不到的，但我们反复提醒大家，美国看乌克兰跟看台湾比重完全不同，所以大家不要搞错了。好，那么这是第三件呢，我觉得是伯恩斯认为习近平误判的地方。第四件事情是什么呢？在这段时间呢，美国加强了他在印太方面的这个存在部署等等，不但这个纠集了一些盟友，还打造了新的这个同盟，
是
澳英美同盟。
是，
这个是冷战以后我们看过一个最大的一个同盟，所以这些让他非常惊讶。那我想他更惊讶就是，照理说美国这么大力去帮助乌克兰应该会分心，可是好像没有看见，完全看见分心的这个迹象。在从这个美国听到俄国打乌克兰，然后美国说我要来帮忙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回头跟中国讲说你不要动台湾。
是，
当时我才中国你吓一大跳，所以美国决心帮助台湾了，那这个讯号已经非常非常明确了。所以伯恩斯在一个文章里讲说，他中共是我们美国最大的敌人，中情局在过去几年来呢，在世界增加了多少的经费什么等等，然后建立了多少的站呢，目的就是增加对中共的有关的情报的收集跟研判。这个文章非常有趣啊，你说它的标题叫什么间谍与治理等等，这种文章呢，你说谈到这点呢，那等于说有点的离题，但离题里的就是告诉你， 我作为中情局局长，我这件事情关切到了这种程度，我必须让你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是，所以呢，我想啊，这个美国呢，啊，没有忽略到这个讯息的重要。
对
啊，就是非常清楚要让习近平知道啊，这个他不能够钻空子，利用这个俄战争的时候呢，就对台湾怎么样？
嗯，
啊，那我想这个美国的这个讯息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讯息呢，我们都说过嘛，这个老师以前在国际关系课也都知道过，我们就说讯息是要防止盟友跟敌人误判。
对，
哎，所以这个讯息很重要。那但是看起来哦，美国的讯息正确了，但是习近平还是误判了，这怎么回事呢？他到底是这个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才会让他啊出现这么多失误？因为有些东西老实说哈，是他国中国的内政，这个看起来好像他就是一条路走到黑了，没有走对。那到底根源在哪里？
那伯恩斯的观察是这样哈，那我他的观察非常有趣，他是说。他表面上说哈，他这几年观察习近平一些政策作为跟这言论呢，他说看起来是他不断的误判西方，
是
然后误判美国，
是
好。那他问了下一个问题，我觉得问题问得非常好。他说那误判的根源在哪里？
哎，误判的根源，
误判根源在哪里？误判根源在说认为美国衰弱了，
是
或美国没落了，
是。
美国衰弱论呢，坦白说十几年前呢。在美国的这个就是 foreign policy 跟 foreign affairs 上面
是
就有多篇文章的讨论这题目，而最早提出的看法的是美国学者，
是
对不对？我们那时候大家在课堂上我们都谈这件事情啊，是美国学谈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我看了半天，我说这些人是不是太杞人忧天了，或太什么？我说美国的要这么看啊。以我看起来，今天美国呢是从来没有过的强大，
是。
然后世界上几乎没有国家能跟他匹敌，尤其在苏联瓦解之后，
是。
你不应该这么担心，那你为什么这么担心？所以很多美国学者呢这边担心这件事情。但是有趣的是，美国衰弱论这个论点呢被很多中国的学者接下去了，
是。
那时候我们跟大陆学者很多在来往上呢，哎，他们夸夸其谈在谈的问题，我说你们好像太过夸张了。但他们那时候还没有讲啊，大概差不多十几年前他们还没有这样讲，他是说美国衰弱了，还没有讲说我们崛起了，
是，
他是说我们要崛起，
是，
没有说我们崛起了。但是这几年来呢，当他们在讲说美国衰弱或美国没落的时候呢，他们的潜台词是我们崛起了，
是。
所以如果伯恩斯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中共判断我们没落，他们要崛起，那比方说他原来不是要韬光养晦吗？
是，
对不对？原来就说要等待时机的，现在不用了，因为美国已经没落了，然后我们已经超前了，我们不用韬光养晦了，我们不用等待时机了，我们直接取代美国就好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其实也就吻合了我们过去一些观察。过去我们不是在讲，我们说我们老是觉得习近平对国际局势有一种误判，
是，
对吧？我们就过去这。我们私下聊天也讲过这件事情，我们说他有个误判，误判在哪里呢？我觉得一点就是他好像被自己去文宣骗了。
是，
你记不得差不多二十多年前他们不就出了系列的那影集吗？
嗯，
在央视上面来回播吗？
大国崛起，
叫什么大国崛起，对，后来还出了那个光碟片，
是
啊，还出了这个影集，然后啊，从什么荷兰啦、啊、西班牙啦、啊，到英国啦、啊，然后到美国，到美国苏联上啊，这一路上所以说啊，大国崛起的轨迹，所以潜台词就是咱们中国也要学了，顺着轨迹走下去，
已经到了看大国崛起，
到了这个
学大国崛起的时候，
到了我们大国崛起的时候，
是
啊，不只是看，现在就是也不只是学，现在就是该我们了，
该我们了，
该我们了，
哎、
所以讲了什么？东升西降其实就配合这个来的嘛，什么大国崛起东升西降，什么强国梦中国梦啊，民族复兴百年一遇的什么什么机遇等等啊，什么两个百年，所有这东西呢都是对，你在文宣上帮自己鼓气，我觉得那是没有问题，那应该的。但最大问题在哪里呢？你要知道你的文宣跟现实间的差距。
是，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那些大陆学者讲，我说可是你们很多东西其实没有到那个水平，我都不要说别的，就是光说战争武器、战争的这个军工系统，跟作战的方式，乃至您的硬体跟软体，乃至背后的军工企业，我觉得不能支撑你所谓的大国崛起。你们为什么敢说这个事情？
是，
所以当时我最大纳闷在这里。 那后来等到慢慢大家对这问题认识越来越深的时候，当时我就讲，我记得我在课堂上讲过一件事情，我说如果说现代的经济跟科技呢，都是或者经济跟战争的发展呢，都是由于科技的进步而推动的话，那表示你要成为强国，你科技必须进到某种程度才可能做这件事情。当你科技不到那步的时候，你无法支撑是这个强国地位。那最后落实到哪里呢？晶片
是
半导体，整个半导体产业。我说我们观察半天，中国大陆半导体呢，对外国的对国际社会依赖非常高，甚至对台湾的依赖都非常高。
是，
那你谈什么崛起？很多大陆学者不服气，说啊，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又吹什么麒麟晶片，又吹这个吹那个。后来我找了很多专家去问说，啊，不行，他们技术落后很多。我们都用十颗法的时候，他还在用堆叠法。
是，
然后就光说这一点就好，那别的就不用讲了。所以后来我就说，我说这样看起来不太可能了。但是当中共这样讲的时候，我有个我意识到，就是他们会被自己的文宣欺骗到了。
是，我想这个共产党啊，这个有人说哦，是靠骗起家的。但是呢，这个骗别人以外，
骗到自己了，
骗到自己了。我看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尤其是啊，辩证的来看呢，就算美国真的衰落了，难道就轮到你中国崛起吗？
对，
你的政治体制，你的这种党专制就能够承担得起那个崛起的动力吗？啊，我想这个有机会呢，我们再请这个明老师多给我们解析。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呢，哎，这样看起来啊，他这个误判美国哈，这个除了他自己的文宣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因素？还是说呢，他自己越说越多，然后呢，别人呢，这个或者是下头的这些啊，这个宣传机构呢，啊，为了附和他，制造出更多的这种美国衰落的讯息，然后呢，反过头来，他就真的这么相信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我觉得有，因为我们可以从几个地方看出来。第一个就是，你记不记得就2020那个美国大选那一次？
是，
到现在官司还没完嘛？川普不是现在还官司缠身，就是为了四年前这个，这个大选，也就一月六号呢，在国会山庄爆发的事情呢，使得美国看起来大乱。所以当时我看到我说，不管这件事情将来如何平息啊，美国内部有几个分裂，但是跑不掉的。
是，
第一是两党的分裂，很明显了哈。第二就是呢，这个左派跟右派的分裂。
是，
为什么呢？因为美国 前面大概十几二十年呢，左转的比较厉害，
是。
然后呢，转的太左之后呢，比较右的力量觉得受不了了，比较右的力量觉得说我们要拉回来，所以川普就代表了右的要拉回来的力量。
是。
好，那么我可以打个比方，就是像这样的哈，当左的力量把它拉得太左的时候呢，右的力量觉得不行了，右的力量往右拉的时候，左的力量说：“哎，你怎么搞分裂啊？”
是。
你把分裂搞大了，不是因为你原先向左转了，人现在拉回来之后就显得分裂大了。但是人你在左转，在左转搞分裂的时候，人家还没骂你搞分裂呢。
是，
现在人家只是想拨乱反正的时候，你骂人家分裂了。所以第二就是左右的问题，第三是阶级的问题，这个不用讲了。
是，
第四呢就是这个黑白问题，
是
黑白的确是一个问题哈。所以当美国内部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会不会是像是王沪宁这些人？当年写过美国打败美国的过度夸大了美国内部的矛盾，
是，
这是第一个。所以当他不断在夸大美国内部矛盾的时候呢，就出现你刚刚所说的啊，美国衰弱了，美国不行了，但是他信心满满，就是我要起来。所以当美国衰弱的时候，我觉得我当然就应该起来，其实可能还轮不到你，
是
可能轮到德国日本或别的国家，
是，
但他觉得轮到他了。好，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到几个习的连续几个讲话其实蛮明显的，就我在节目上也讲过这件事情。2021年1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在这个北京的那个办一个叫省部级干部研讨班，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时和势在我们这边，
是
对不对？这很明显一句话，当时大家都讨论很多，然后很多节目上也在讨论说他为什么时和势在这里，在我们这边。所以2020年的这个美国大选的大乱，给了他一个很强的信心。当然还有别的一件事情，我们等会儿再说。好，这第一个这个象征。第二个征兆就是差不多一个月之后，这一个月之后，
是
2021年2月份，有一个叫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然后我们就注意到习近平又开始讲一个论述，这个论述当然已经讲了几年了，但在这个会上面又大讲特讲，后面讲了很多，讲什么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
是，
这话当然当年是曾卓里胡在看这个这个西方力量入侵的时候讲的话，但现在他是去拿来讲，这话当然就是他的谋士在底下写给他的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过去的这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西方力量进来了，现在他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现在天下大乱，越乱越好，就毛泽东当年的口气
是
天下大乱越乱越好，乱了敌人，壮了我们自己，
是
这是很怪的话，不总而有总而言之就是他们这样想想。好，天下大乱，他认为那中国有机会了，原来我在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嘛，
是是，
对不对？现在你看看美国搞成这样，所以机会来了，这是第二点我们观察到的。那么第三点就是也是2021年，还再过一个月两会，
是
你记不记得两会的时候他惯例就是这个常委呢都会下到什么分组里面去开会嘛，
是
他下到那个政协的一个这个联席会议，他讲的那话当时我也非常惊讶，后来我也拿在节目上讲，他说中国现在可以平视世界了，
哎，平视世界，
平视世界，以前我们是仰视，现在平视了，然后他说那就不再用这种谦虚了，就不需要再谦恭了，中国可以平视世界。我说第一这话很夸张，第二他意思不是平视世界，他俯视世界，这是当时我讲的，我的节目上讲的非常清楚，他想俯视世界了。所以平视世界表面上看就是说啊，我跟人家平起平坐了。我们都不喜欢季辛杰，但季辛杰在书上讲过一段话很有趣，他说从古到今呢，中国就没有平等对待过外国，
是
要么就居高临下从上往下看你们这出尔反邦，要么就从下往上看啊，你们这些洋人呢都比我强，把我打得一塌糊涂，而中国从来不会平等的对待外国，这观察非常有趣。所以今天习近平说我们平视世界，其实我认为他讲的根本不是平视，他的俯视。所以第一呢，美国大选的动乱；第二呢，这连续2021年的这几场演讲或他这几个讲话露出来之后呢，他显示出来就是突然之间他觉得说，哎，好像机会来了。好像我们不需要韬光养晦了，好像韬光养晦到现在我要破壳而出的时候了，
是，
所以给人感觉呢就是这个样子。
好的，我想啊，这个明老师呢给我们解析的非常的深刻了，就是，哎呀，可以俯视世界了，
是，
哎，这个的确呢，我们看他这个雄心壮志啊，的确也是不错的。不过，我想啊，除了这个党机器哈、哦、啊不断的这个或者是鼓舞这个。共产党的士气也好，凑这个领导人的信也好，一直说这个美国衰落了啊，中国强大了、啊、这个最后他自己也相信以外、啊、是不是除了这个内宣的因素之外、啊、外部世界的确也产生了一些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啊、让他觉得哎，这个的确呢可以验证这个中国即将崛起，美国必将衰落的判断，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也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啊、让他的信心倍增了呢？
我觉得你这样问的话呢，那我能想到大概就是两件事情。
是，
第一件事情就是疫情。
疫情，
疫情，我们现在叫做 COVID-19，
是，
就是2019年
是
年底爆发的，然后2020年变得非常严重。
是，
我记得那个时候呢，那后来当然各国反应都非常激烈。
是，
2020年我记得就是春节，就过完年之后，
是
过完这个。农历年之后呢，我们就回去在台里面做节目。我记得那时候看到那个那些图表啊，看到一些什么，我就特别请那个台里面工作人员呢，就调那个大陆那个铁路图给我看。
是，
因为我记得是那样，但我要确认一下。调出来看，我是糟了，我一定全国感染。
是，
当时呢，工作人员就问我说：“哎，为什么这样？”我说：“你看，铁路图，中国大陆铁路是米字形的。”我说：“我记得是米字形，但我要确认一下。”交叉点的武汉。
是。
就在你的武汉，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是什么，刚好是那个春运的时候，所以这样的话一定是大家在武汉那边会车呢，然后变成人群的大汇聚，变成说然后那个细菌呢或者病毒在那边就大流传大传播，所以一定是全国感染。
是，
然后又说那段时间呢，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武汉的市长叫周先旺。
是，
周先旺不知道为什么跑出来讲，他说这段时间呢，经过我们武汉跑出去的人呢，有几百万人。
是，
好，那然后就有英国的一个大学呢，就追踪了这个大陆人的护照，他追踪了大概6万份护照。
嗯，
后来发现跑到全世界382个城市，还384个城市，我忘记了。
嗯，
当时我第二论呢，我说一定是全球大爆发，全球大感染。 果不其然呢，所以在2020年2月，大概差不多不到5号6号，我就做这个判断，好，那很严重了。但是中共在吹牛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能力控制疫情，
是
对，我们呢记得很清楚啊，说什么我们有能力控制了、啊，然后什么方舱医院啊什么的，说我们又什么啊、找到什么东西了，后来发现说其实未必如此，但是文宣上得到控制了。只能这样，但是那时候管视频不是管得很凶，
是，
所以经常看到有人录导，
是，
有没有？你印象非常深刻，录导，然后把人家家里门钉起来，不让出来的，然后呢，这人在路上走，他就咳嗽，然后就有车大白过来就把他扑倒，然后就强行装上车上去了，所以用非常粗暴的专制手段呢控制疫情，所以看起来呢就是哎，中国疫情呢得到了控制。好，所以那你说中国疫情得到控制，也不见得给他这么大信心呢，但是看起来好像。整个西方垮掉了，
是
西方好像说完全束手无策，所以当时我记得中国大陆一些学者非常嚣张的在网上，你看啊，我们中国人走在前面了，就让你们抄作业你都不会抄，
是
有没有印象？
有
啊，作业写在这里，你还抄作业都不会抄。我说你不要话讲得太早，不要搞到最后什么风大吹了舌头，吹散了舌头。我说你疫情控制没有，还不能这样说。当时所以各国防疫手段不一样嘛，有戴口罩的，然后很快去发展疫苗，去打这个预防针的，我打疫苗的，然后瑞典哪个国家呢，干脆不要不管，我不管直接开放，我让自然染疫，染疫完之后自然康复，所以各国手段不一样，但是中共看起来就是我用强制的专制手段，我用封城然后按了暂停键的方式，哎，我停下来了，我停住了，不管死伤多少，但我压住了。但是呢，你们做不到，你们没有可能做到我这种事情。虽然有些国家也封城了啦，但他不相信，所以我认为他一个重大判断就是这个疫情呢会把美国搞垮，而且美国那时候很快染疫，就是每天几十万、几十万增加，之后上百万这样，然后之后染疫多少多少人，然后死了多少人。中共到现在为止宣称死不到10万人，我们是绝对不相信这数字，但是他是不是被自己文宣骗到了？这第一层，所以疫情这件事情呢，我觉得给了他一个很古怪的信心。是不是还是航空母舰的事情？
对，连美国的军营啊，美国第七舰队的航母都
是
因为这个官兵染疫开不出去了，演训暂停了。那个时候就有人说，哎呀，将来这个美军要打仗，这个光被他这个疫情就打垮了，我也可以打台湾了。都有这样的说法，
有这种说法，对，没错啊，对，我想起来了。好，我觉得这所以疫情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你记不记得阿富汗撤军？
是，
2021年7月份，美国就从阿富汗撤军了，撤得非常狼狈。然后当时我们看了就觉得说，哎，怎么会搞成这样呢？
是
啊，这个真是不像话，这么大的国家撤军应该很有秩序撤，你应该是先撤平民，然后撤外交官员，然后撤什么什么部队，然后留一些什么后面这个留守部队在那，或者这个断尾的部队在那，然后最后慢慢再撤。最后好像说啊，不但撤军撤得一塌糊涂，然后这个还丢了很多辎重装备给人家什么，所以我说这个有一坏一好，
是。
坏的就是，这我都公开在节目上讲过的，我说坏的就是很多人第一呢对美国没有信心了，就是说美国大乱了，但是呢对中共来说觉得说哇，千载难逢机会，你看美国的疫情，然后美国的新总统，然后美国撤军一塌糊涂，完全不像那样子，所以刚刚讲说东升西降东升西，然后美国衰弱这个再次得到印证。好，那从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坏事情，好在哪里呢？我说你不要搞错，我说美国说不定就是我急于从阿富汗抽身出来，因为我觉得其他地方可能比阿富汗更重要，譬如说台湾。
是，
当时我这样讲话很多人不相信了，但是后来美国就出来讲了说，对，我们关切台湾，即便他是事后去 补破网的说法，但是美国这思路是对的，也就是说美国心里面觉得说台湾比阿富汗重要，所以即便阿富汗撤得难看没关系，但是呢我不能再丢，我不能第二次失分，我在阿富汗丢脸一次可以，我不能在台湾丢脸，所以我说美国反而会强化他对台湾的支援。当时我讲的话，人家说啊，你抱美国大腿，我说不是，你是从兵法的逻辑上去推断呢，美国现在这样想事情，因为美国如果不这样想事情的话，他就面临更大的战争危险，所以你应该从这角度去推断。后来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对的。
我想这个明老师的判断的确是非常的精确了。我记得那个疫情的时候啊，一开始全世界就中国疫情爆发嘛，那这个 这个不幸这个过世的人数一下就好像8000多人啊，那个时候呢，就全世界说，哎，这中国糟糕了。但是呢，后来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急起直追呀，一下子这个美国的这个染疫的人数是就几万几万，很快超过中国了啊，甚至中国几十倍，然后甚至包括人口比中国少很多的日本啦、英国、法国这些人数都大幅的超过了，
对对对，
这个中国，所以中国那时候是非常自豪，哎呀，这个疫情真的是我们中国就是有这个办法，
所以才说抄作业嘛，
是还是是第二个就是。好像这个美国从阿富汗撤离，其实美国从阿富汗撤离是谈了很久了，但是呢，我认为中国可能觉得这个又是越战重演了，美国又要退出啊，这个他的世界警察的地位了啊，这时候当然就是中国的就机会就来了。不过啊，事实证明了啊，这个美国的战略收缩啊，其实对中国反而是一种这个更高程度的这种这个准备跟这个警戒。我想这个是应该
或者说贺祖
对对，就代表美国的这个战略呢，这个重心还是不变的，而且呢，那个时候不管怎么样，至少我们也知道呢，中国在疫情的管控上呢，至少在数字上还有一段那么的好，说黄金时刻也好了，这好过西方的时候也好。那这个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的确美国自己批评得很厉害，
对，
所以中国当然也有一些这种这个讲大话的本钱，但是啊，现在看起来哦，又不一样喽。啊，这个中国呢，从这个白纸革命啊，然后这个清零，这个停止啊，这个解封之后呢，现在看起来它的经济的复苏啊，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股市、债市、房市哦，反而比这个周边国家都差了很多啊。那啊，这个经济的下滑，国际上又孤立，换句话说，当年说大话的因素啊都不存在了，它会不会现在还要说大话，还会误判呢？
应该这样说吧，我们永远不能排除他说大话跟误判的可能性。我一直举个例，就是普京打乌克兰就是误判嘛，
是
对，我们都认为理性计算他是不应该去打的，因为打话一定是吃力不讨好，那结果他就去打了，因为打之后还打了两年，打了现在几乎两年了吧，
是
2月24号就两年了嘛，那就打了两年了，所以表示一个明显的误判。所以美国对于中共就是告诉你不要误判。你不要误判，你不要误判，哪怕我出过纰漏什么等等，但你不要误判。所以我们当然不能排除说中共误判，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迹象，就是习近平有点间接的承认他误判，
是，
然后回头跟美国想要去修好。我记得那时候也我在这边讲过一件事情，就是习近平去旧金山，
是
去旧金山之前那段时间，我记得我看人民日报啦，看新华网也好，连篇累牍的那文章跟专栏呢，就在骂美国啊，骂10篇8篇这样骂，然后就一连串这样骂美帝国主义啦什么啊，各种各样什么事情都骂了，反正就是狗血淋头，骂了一塌糊涂。哎，突然有一天呢，开始不骂了。开始不骂了。我说奇怪了，前面连续骂了几个月，然后大堆头文章一篇一篇丢出来，还连载什么，那是为什么不骂了？哎，习近平改口了，我们有1000个理由跟美国搞好关系。
是，
我说这说的什么呀？昨天才在骂，怎么今天就1000个理由跟美国搞好关系呢？什么啊？就，哎，我说这其中必有问题，那其中必有问题。那当然最直接想法就是，哦，我要去旧金山了。所以我想把气氛缓和一下，所以我讲一些好听的话，但是那个难听的话就在背景那里嘛，还在喧嚣不已嘛。那你现在讲两句甜话，只不过是让你自己出行的时候稍微好看一点点。还有一点，我觉得什么呢？习近平在这个掂量情势呢，在仔细这个看完这个内外的数字之后，发现其实中国呢比他想象中早很多，早很多。我印象是最深刻在哪里呢？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每天晚上看这个有台节目，
是
啊，那不是当时因为清零风控，所以大陆经济非常糟糕嘛，就很多人在台湾这个电台上讲说啊，这个怕什么嘛，中国14亿人到时候一个报复性消费就回来了。
是，
我说报复性消费，我说哦，只有你中国会啊，英国不会报复性消费啊，法国不会报复性消费啊，德国、美国、什么意大利、日本不会报复性消费，为什么只有你会啊？啊，你报复性消费，然后经济就回来了，别的国家就不会报复性消费，然后或者报复性消费，经济就回不来吗？我说这是什么逻辑嘛？我说国中生才这样讲话，哎，后来被我讲中了。
是，
第一呢， 中国大陆并没有出现报复性消费。第二，即便中国大陆用了各种各样办法刺激经济，你看这一年多来没有好转，而且不断的在下滑。就像你刚刚说的，什么股市、债市、汇市、房地产都开始大幅下滑。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去年习近平不是去旧金山去见了那个拜登吗？然后说，哎，我不会挑判国际秩序，
是。
然后我不谋求取代美国，
是。
第一，这话跟你前面这几年我们刚刚讲说什么时与势站在我这边，要平视世界，什么俯视什么等等，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话，你为什么说这个话了？所以这个对这个话呢，我有两种解释哈，一种是真心的，真心就是啊，我承认我现在不行了。那咱们过两年再说吧，咱们先把关系搞好了，我把经济搞起来，我们慢慢再说，这第一种可能性。但我觉得真正的可能是什么？战术性后退。
是，
战术性后退就是我晓得不行了，现在我必须靠你我才能起得来，所以我跟你讲甜话，然后讲好电话，希望咱们修好关系，然后啊，我慢慢熬过头了，然后我经济好你也好嘛，对不对？然后大家哥俩好，然后我们去看怎么办。我觉得比较像战术性的这个后退。但是我记得大概上个礼拜吧，
是
我看到我们做另外节目，然后看了另外一篇文章，海外有一些那个网友呢发了一篇文章，就是习近平的内部讲话，
是
没像啊，他说如果俄罗斯拿下了乌克兰，占稳了在剩下三州啊，然后中东地区爆发多个动乱，我们就可以拿台湾了。
是，
这时候我们拿台湾，就是十个欧美也拿我们没办法了。
是。
这就印证我们刚刚讲的话嘛，犄角之势嘛，对不对？所以人家骂我们乌克兰拉拉队，那你自己是不是在做中共拉拉队呢？
是，
你知道做中共拉拉队那就很可耻了，你如果不知道做中共拉拉队，那叫有用的笨蛋嘛，
是，
不就是这样的吗？所以也就是我比较认为习近平讲的话呢，不是服输认软，不是，他是战术性退却，也就是他拿台湾的野心还在。那问题是时间点在哪里呢？如果照他原来讲法，就是如果美国大选，如果台湾大选、美国大选，然后俄国拿了乌克兰，我们就可以打台湾，然后中东的大乱的话，那我们就天下底定了。所以我认为他想的时间点呢，第一个是台湾大选，但看起来台湾大选并没有发生动乱，
对，已经过了，
已经过去了，所以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机会可乘，所以这个机会算过去了。我猜，事实上我过去讲过，我认为他等的下一个时间点呢是美国大选，
是。
如果美国大选他还发生动乱的话，那么他就想尝试了。所以大概总结今天嘛，我觉得如果伯恩斯的讲话，他做这个判断的话呢，应该说他的判断印证了我们过去几年来的一些看法。所以呢，第一，台湾要小心啊，因为中共这个野心绝对还在。然后他抓的时间点呢，下一个应该是美国大选。第二就是台湾这些亲共者呢，你赶快头脑清醒。因为将来我们专门做一集告诉你，将来如果真的中共把台湾拿下去之后，你的下场会是什么？我先告诉你16个字，有机会呢我们再慢慢再说。
好，我想呢，这个林老师呢，对这个中共内部啊，尤其是习近平的这个误判还有这可能的发展，我将解析的非常的清楚。的确啊，习近平是这个多次的误判，长时间的误判啊，导致了中国现在出现了这样子的局面。但是呢，看来他好像没醒啊。他如果持续误判的话呢，这个对于这个两岸的这个关系呢，台海的和平呢，还是有非常严重的负面的影响啊。因此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呢深切的要注意、要警惕的。当然也是希望呢各位观众朋友呢密切的这个关注、注意我们的节目这个绝对呢提供最一手。最精辟的这个评论给大家做最多的知识的响应跟这个决策的参考。今天呢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呢，非常感谢明居正老师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各位观众。
好，那这个今天呢就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支持除了祝各位新春愉快、万事如意之外，也请各位持续支持我们节目，按赞、分享、订阅、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